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上次在你们当中是7月9号，然后从7月9号开始到上个礼拜天，我进出了亚洲2次。我第一次在中国3个礼拜的时间，走访了上海、成都、北京、广州这4个大的城市，拜访了许多的家庭教会的领袖，也遇见了很多所谓的在大都市里面的城市新兴教会的年轻教会型的领袖。然后到了香港参加一个在我们主办的一个中国的高校老师，中国的基督徒在大学里面基督徒老师，我们在香港跟他一个秘密的会议。然后到了美国，又回到美国参加在美国的大学老师的会议，然后一个礼拜以后我又跑到泰国，在泰国的清迈参加了从由家庭教会所举办的一个青年的学生的宣教大会，所以我上礼拜天刚回来，所以在短短4个礼拜里面几乎是环绕了地球。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是从亚洲飞，第二次去的时候是从中东飞过去，我现在只差中国的泰国的清迈到香港那一段，要不然我就整个地球就环绕了。所以在过去这30多天的行程里面因为对教会开始，中国教会有开始更深入的认识，然后所以我今天想跟你分享的题目或者是这个信息的内容，其实也是过去这4个礼拜我在来回的路上遇见了很多很多的人，听见了很多的信息，可以说是我自己一个心灵上的沉淀，一个思想一个理念上的一个反省，想跟我在这个地方来分享。特别是回到我们北美的这个教会的环境当中，有很多的所谓我们所遇到的挑战跟我们的困难，特别在我们教会北美教会里面。所以我想今天借着我在亚洲之行的一些观察，跟各位弟兄姊妹来做一个分享跟一起的提醒跟鼓励。帮我放下一张。谢谢。在中国教会里面，我看见的是极多极多的年轻的白领，许许多多从中国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以后，在家庭教会里面聚会的这些年轻的学生们，他们在一个非常复兴、非常火热的环境里面来侍奉上帝。当然也知道在外在的政治环境也非常的困难，所以他们在那个环境当中，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对上帝的这种委身。然后回到北美的这个环境当中以后，我在思想，特别是最近我们正在举办这个华人拆船大会，狮子协会举办的华人拆船大会，在这些筹备的会议当中，我听见这些牧者们他们的分享，我发觉给我有很大很大这种情感上的落差。特别是在北美的华人环境里面，你知道像我们开汽车的时候，你会发觉当我们这个 check engine light 亮的时候，表示我们这个车子有问题。其实我要跟各位弟兄怎么分享，其实在我们的华人教会里面，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我们这个 check engine light 已经亮了很久很久了。这个引擎灯亮的最重要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听见这些牧者们的分享，就是第一个是整个教会的老化，或者是我们青少年的流失，或者是年轻人他们对信仰开始失去了像我们过去早期的这些尾声。所以今天想跟各位你们分享的是，我们在这个青年事工的挑战当中，我想跟各位分享我们现在我们的现况到底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如果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所谓的来检查我们的教会的体检，我们今天所带出来的体检报告是什么样子？帮我放下一张。2011年的时候 ，David Kinnaman 这个人他出了一本书，这个书名叫做《You Lost Me》，就是你失去了我。他的副抬头是就是 Why Young Christians Are Leaving Church？ 为什么年轻的基督徒会离开教会，然后重新 rethinking faith， 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反思。在他这篇他在这本书里面，他列举了很多在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民调的机构叫做 Barna， 在 Barna 的这个机构里面，他收集了很多的资料，在一边跟我们做了一些分析。但这本书里面最让人震惊的是其中的他其中的一个发现，帮我放下一张，就是巴拿大在2010年代的时候采访了1296位的这个18岁到29岁在教会长大的青年，18岁到29岁教会长大的青年，他发觉将近60%啊，将近60%，他们离开了他们的信仰。这是一群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将近1300位的年轻人，60%离开他们的信仰，而且是在他们15岁的时候就开始，就是他们开始进到青少年，进到高中的初中的这个阶段以后，他们就逐渐的离开了他们父母的第一代的信仰。这个2011年所发表的这个数据，到6年7年之后，如果我们今天重新再来审视我们自己的教会的光景，我相信这个数字只会越来越高，不会越来越低。帮我放下一张。所以在这个里面，他提到了我们青年人这个信仰流失的原因在哪些地方。他归结了几个重要的原因，他就分出了下面6个年轻人离开教会的理由。在这1300个人里面的60%，你说你为什么离开教会，他列出了下面的6个理由。第一个是说，我们的教会非常的封闭，非常的保守，我们的父母对我们过度的保护，不让我们去接触到外界的这些信息。第二个，我们的教导非常的肤浅，我们对于真理的教导，说穿了就是一个有创造的主，但是他绝对不给我们一个在理智上，比如说反理智、反科学，面对创造、面对进化论，在这个我们教科书里面，我们的教会对于这样的回应非常的苍白无力。第四个，他觉得我们的教会非常的封闭排他，宣称我们有个独一的真理，不能够接受其他的宗教，这种殊途同归的概念。第五个，对于这种性同性恋、婚前同居这样的教导，我们就一味的论断，说就圣经上的不行的，就是他们索多玛、厄摩拉的等等等等等。第四个，最后一个，对于这种有怀疑思想的年轻人，就口诛笔伐，把他们痛打痛批一顿，把他们排斥在教会的外面。这个是这些年离开教会的年轻人他们所分享出来的，不一定，我不一定完全同意，因为这里面可以看起来是有时候是他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的不成熟，或者是他们对于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很完全的认识，但是这些教会离开的理由却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反省。为什么呢？反省到他们进到大学以后，特别在大学的这种自由主义的殿堂里面，帮我放下一张。60%的人离开教会，更重要是大概进到大学以后，大概只有30%的人他们会持续的进到一个大学的校园当中，在大学的校园里面去继续来承接他们父母的信仰。于是有一个人叫做 Helen Lee 李海伦，他讲过，他说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沉默的出埃及 A silent exodus， 一批一批的年轻人从我们的教会出走，从我们的教会离开，他们倒闭在旷野，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也就是我们的教会在不断的在流失我们未来的希望的下一代。这样子的一个反应让我们不禁要回想，我们自己是不是马上就要面临一个绝种的动物，我们的下一代再也不会回到我们当中来了。如果再讲更所谓让我们更沮丧，或者让我们更觉得我们这个好像完全没有希望的一些这个信息的话，美兰浸信会，你知道美兰浸信会是全美国最大的这个一个宗派，目前有将近1600万的信徒。他们做2012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篇他们整个美兰浸信会大概40000多家的教会他们的这个总体报告。在2012年的时候，有60%的教会在那2012年当中，12岁到18岁受洗的是零。60%的教会在他们受洗的人数当中，12岁到18岁的是零。再讲一个更令人沮丧的数据， 在1948年的时候，美南浸信会的会友是600万人，600万人。70年以后，2017年是1600万的会友，多了1000万的会友，可是整个的总受洗人数却远远低于1948年的人数。600万人在70年以前，他们去冲击，去对这个教会、对这个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现在1600万的信徒所带来的正面的影响。我们教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在北美这样子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好像面临这种非常完全没有光景，好像完全没有前途、完全没有出路的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而相反的，我到了中国大陆，我看见各大量城市新兴教会，我在清迈看见1000多位的年轻学生在大会里面，他们献身，愿意做跨文化的宣教。我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青年宣教大会，不为过。我觉得在20-30年以后，我相信一定会很多的中国教会领袖是因为这个青宣大会被呼召出来的。可是我们在北美的年轻人，我们今天在什么地方？可是我跟你分享的是，其实在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帮我放下一张。只是这样子的一场这种青年流失的这种现象，不断一次又一次的在我们的人类历史上发生。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在几千年以前以色列人同样的遭遇了他们同样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就要问，那么3000年以后，我们的教会仍旧存在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带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从过去的这个故事、这个历史事件当中来一起来思想？我们来看《士师记》的2章第7节到第9节，这段经文里面，我来念给大家听。他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了以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约书亚110岁死掉。”死掉以后，这长老们他们还在的时候，跟约书亚同辈的第二代基督徒，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人，他们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So far so good。所以第一代、第二代进到迦南地，开始建立了他们12个支派的这些长老还在的时候，当时的以色列人仍旧在侍奉耶和华。然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110岁就死掉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叫做亭拿西列这个地名，在加什山的北边。请帮我放下一张。所以你可以看见，放下一张，就是你可以看见这个，黄色的地方是以法莲，在以法莲这个地方，你看最中央的地方，叫做亭拿，我们中文翻成叫做亭拿西拉，我们的这个地方叫亭拿西拉，可是我们的中文圣经翻成亭拿西列，就是这是。以色列人，如果你往南边看的话，我们在便雅，在是便雅悯跟犹大在南地，北边是以法莲跟马拿西，这是约瑟的两个儿子被雅各把他收为他的儿子以后长子，就是因为约瑟在名分上面虽然是是这个雅各的他的第四个太太 Rachel 所生的。第二个太太 Rachel 所生的长子，所以他得了两个长子的名分。所以在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没有犹大没有约瑟支派，没有利未这个支派在里面分别得到地业，所以就以法莲跟马拿西。所以约书亚是以法莲支派的人，他被葬在这个提拿西拉以后，请看帮我放下一张。到了第二章的第10节到第11节。然后那个世代的人，就是约书亚他的世代的那个长老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一个世代过去了，到后面的这个下个世代起来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也不认识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怎么会呢？怎么可能一个世代过去了以后，下一个世代会完全不认识耶和华呢？跟我们现在好像感觉一样，30%人继续进入教会，60%人离开教会，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人后来也不会认识耶和华了呢？很有意思啊，你想想看，一个独一无二的真神，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色列人经过这么多的征战，他们进到了迦南地，短短的150年，约书亚110岁，对不对？然后他们在旷野流浪了40年，所以110加40，就是说这个约书亚死的时候是出埃及记以后的150年，再加上他们这个世代的长老，再给他们40年到50年时间，你可以说200年。200年以后，这个第三代或者第四代兴起的以色列人，他们居然不认识耶和华。我觉得非常讽刺，为什么非常讽刺？你们有圣经的话，你们把圣经翻开到约书亚记，翻开到约书亚记，你们翻到约书亚记的第二章。约书亚记第二章是一段我们另外非常熟悉的经文。约书亚记第二章代表的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是两个探子进到了耶利哥城里面去窥探，住在妓女拉合的家里面，然后拉合把这两个探子藏在他家里的时候，跟他讲了下面这几句话。我从第8节跟你们开始分享。约书亚记第二章第8节，他说两个人，就是这两个探子，两个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是拉合就上到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和西红和恶将他们进行毁灭。11节，我们因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这个场景非常有意思啊，这是一个拉合耶利哥的外邦女子，她所讲述的事情是40年以前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因为这是40年以后第二代以色列人准备要过约旦河要攻打耶利哥城了。这个拉合，我们先讲，如果是20几岁的年轻女子，她所讲述的这个历史事件是在她的出生之前耶和华所做的奇妙的大事。那个时候没有 internet， 没有 WeChat， 没有电视，在中东所发生的这一件事情，40年以后，在耶利哥城的拉合，他仍旧在重新的在复述40年以前你们以色列的神对以色列人所做的这个奇妙的大事。一个外邦的女子听见了以色列神对以色列人所做的奇妙的大事，她说我们的心都消化掉了。可是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一个亲身经历上帝大能带领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新的世代兴起以后却不认识上帝，却不知道耶和华在他们心中所在他们的祖先当中所做的这种大能大力的事情。你们发觉这些非常非常荒谬的一个景象。所以10节到11节，这个新的世代他们起来以后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情，帮我放下一往下扬出来。到13节的时候，你们继续要看，不认识耶和华以后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以色列人就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去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们。离开耶和华，不认识上帝，不知道耶和华在他们列祖所行的大事，一个最自然的结果，最自然的反应，离开上帝，不敬拜真神的一个最自然的结果，就是他们去开始敬拜假神，他们去叩拜别神，他们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他就跟着四维列国的神，在学习效法四维列国的神。你还记得我第一次来你们当中分享的时候，我用了保罗在亚略巴谷，我讲到保罗他如何来抗衡当地世代的文化，来挑战希腊文化他们这种多神主义的观念。可是以色列人却在一个多元化的多国的假神国度当中，他们却屈服在他们的这种多元主义的思潮之下。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如果一个经历上帝大能的选民，他们都可以离弃上帝，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非常的警醒，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我们这一第一代认识上帝的人，我们的第二代他也会跟着认识上帝。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并不是因为在教会里面成长，他们就不会将来去侍奉别神，去侍奉假神。同时也其实也是警告我们自己，到底是哪一个世代已经失落了，到底是哪个世代已经失落了。很有可能弟兄姊妹们，是我们这个世代已经失落了，我们这个世代其实已经离开了上帝，虽然我们的心在这里，虽然我们的在这个地方的所做的敬拜，但是我要弟兄姊妹要挑战，我要挑战你们，每个礼拜主日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敬拜，我们所做的祷告，我们所进行的侍奉，到底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我们是真的认识知道耶和华吗？会不会我们自己也把这样的一个敬拜当成我们的神在敬拜呢？把我们的侍奉当成我们的神在侍奉呢？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们看下一章。上次我跟你们分享过了，因为我们敬拜什么，我们就会去侍奉什么。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跟你们分享过，因为在这样一个卫士之神，在雅典的多元化的多神主义里面，每一个东西都可以去神，每一个神都可以去敬拜，所以你敬拜什么你就去侍奉什么，因为敬拜和侍奉是紧密相连的，你就变成你自己所敬拜的。因为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或是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什么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什么是你生命当中你最能够抓住不能够把它放掉的，那个就是你自己侍奉的，那个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也跟各位分享过，帮我放下一张。上次我跟你分享过，是一个仆人他不能够侍奉两个主，比如说一个是华盛顿，一个是主耶稣基督。你在侍奉两个主的结果，你会对这个世界，你会你的世界观价值观会产生一个极大的一种误区，你的眼光好像得了闪光一样，你看不清楚你前面的道路，你不晓得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所做的行事为人，刚刚弟兄祷告的是不是能够与我们蒙召的人相称。有一位牧师，他的名字叫 David Jeremiah，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他在加州的一位牧师，他那时候在讲启示录解经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在这个世界里面有许许许许多间的教会，他说可是很不幸的，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看见好多好多的世界，有时候分不清楚我到底是在教会还是在世界里面。一个被分别为圣的教会，一个被上帝所呼召出来一群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生命观，我们的这个人生观，让我们去侍奉的是马门还是我们的主，我们就在当中摇摆不定，我们成为一群心怀二意的人。所以我们的敬拜 我们的分享，我们的生命变得非常的苍白无力，我们不晓得我们对这个社群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帮我放下一张。以色列人他们所拜的这个假神里面，在中东的里面，他们最高的神叫做 El。 那么亚斯他路跟巴利，我这边把这两个图给你放出来，亚斯他路也翻成亚瑟拉，亚斯他路是掌管生殖的一个女神，巴利是掌管太阳、掌管农作、掌管风调雨顺的这种农业的神。所以这个时候你知道，在中东那个地方，你就要拜风调雨顺，你就要拜能够有很好的这个生养众多，你的人力物力国力充足了，所以这个就是成为我们填饱肚腹的这两个基本的要求。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在拜我们的这样子的神呢？上一次我来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曾经跟你们讲过，说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做基督徒的最高境界是在地上当财主，到天上去做拉撒路。我们在这里吃好吃的中国食物，我们住我们的这个 subdivision 的这种 suburban 的好学区的房子 two car garage，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没有北京的雾霾，没有上海的交通拥挤，我们这边拥有的是阳光空气，我们每个人都很新鲜、很亮丽、很阳光。我们有两个生活的最好的世界，一般飞机从北京就可以直飞这个 IAD 或是 BWI， 要回去回来看看。然后我们就认为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地方真好。可是我们的所拜的是什么呢？我们讲到是在哪里有好吃的，待会我们会讲说我们到哪里，我们是我们的子女，他们的学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舒适，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财富。所以帮我放下一张。上一次我在里面分享的时候，我特别讲到约翰加尔文讲的这句非常一针见血的话，他说我们人心是一个偶像的制造工厂，我们不断的在造偶像。他更说我们是一个偶像制造专家，我们从母腹开始我们就在造偶像。因为我们的生命的基本需求，我们这一群堕落的人，我们只要一离开上帝以后，我们就拿我们可以抓到的那个敬拜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有时候你会听见弟兄姊妹们讲说，哎呀弟兄，我会说，哎呀，特别讲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时候说，嗯，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离开了这个真葡萄树，我们就不能够结果子。所以有人说我们离开了上帝，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可是我跟你们挑战，其实我们人的本性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什么都敢做。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们什么都敢做。因为人心是一个偶像制造工厂，我们不断的随时的去把这些假神来放到我们的心里面。以西结书，我们放下一章，以西结书十四章第三节告诉我们，他们将他们的假神放在他们的心里面，而这个假神就成为他们心中所敬拜所膜拜的，那么他们当然就去侍奉，去叩拜。所以有时候我在自私想，其实我不是在为我的下一代担心，很多时候我必须要为我们自己这一代，我们自己在担心。我们可能是一群已经流失掉的人。帮我放下一张。所以 Tim Keller 讲过这样下面这句话，在本书里面他讲过，他说人心是一个偶像制造的工厂，他运用约翰加尔文这句话，他说将好东西啊，应该讲次好的东西，例如成功的生涯、爱情、我们的物资甚至家庭，把它转变成最好的，从 better 变成 the ultimate good， 这是它的原文。它的我们的心啊，将这些东西加以神化，成为我们生活的重心。因为什么呢？我们有了这些之后啊，我们就会有显赫感、稳健感、安全感和成就感。我们借着在我们心目当中所侍奉立下的这些假神，来给我们一个假的安全感，给我们一个假的成就感，给我们一个假的一个稳健的感觉。他说这个是偶像的一个制造，这个就是一种拜假神。在我们的现代的文化里面，这种戏码每一天都在上演。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来好好反复思想，我们有没有时候帮我放下一张。上次我跟你们分享过，我们自己心里面有哪些偶像，我们心里面盖的哪些，造了哪些金牛肚在这个上面。我们自己的生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钱财，我们的个人的名声，我们的权利，包括我们自己的中国文化，包括我们的成功，我们要得到别人的认可， 我们所有的财产，我们自己的安舒安歇，我们的舒适。而这些的假神不断地来让我们去离开上帝所要我们能够注视的。帮我放下一章。所以难怪我就讲了一个字眼，说难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得了一个属灵不育症，不孕症，我们生不出近前的第二代，或是我们的第二代他们大量的流失了。为什么？我刚讲过，不但是人民是眼睛是雪亮的，我们的孩子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他在看我们父母在做什么，他发觉我们父母的信仰跟他们的真实生命经历，我们所认识的那位上帝跟他生命当中毫无相关。我只是被你拖到这个地方来上主日学，我是被你拖到这个地方我们来上来做这个家庭局。我一旦进到大学以后，呼呼，自由了。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有时候我们就好好去分享，说我们就去思想，说我们到底要如何来把我们信仰的传承，信仰能够传承给下一代。我们来看，我们放下一章。所以我们信仰传承的关键在什么地方？我们信仰传承的关键，这个信仰第二代，我们要把它带回到教会，或是带回到主的信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真实信仰当中。但是我要跟各位讲，帮我放下一章。我要先跟各位讲几个所谓我自己认为是我们对青少年事工或者对下一代事工的一些迷思，一些误区。第一个，你会认为年轻人来了以后，我们教会就会人数增长，然后我们的教会就会这个就可以防止老化，我们教会就可以防止老化。其实这两个是很非常错误的观念。为什么？你把那个结果，你把这两个结果当成作为我们要做青少年事工的动机，为了防止我们教会老化，为了让我们教会有活力。帮我放下一张。这个图是告诉我们，这是五年以前的图，所以我这个区隔的这个年龄层还是有效的。看到这个题目，在这个荧幕上面说放出来的六个大的时代。那我们现在最关注的时代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千禧年时代 Millennium Generation 跟 Generation Z 最后的两个时代。而这两个时代是目前在教会北美教会，特别是所谓的北美的这个主流派福音派以及我们华人教会流失率最高最高的两个族群。而现在目前在教会里面持续去聚会的是所谓的这个婴儿潮 baby boomer 这一代，以及年纪更长的七十几岁到八十岁的这个年轻族群。所以这些第一代的移民，华人移民到教会以后，他们的第二代已经开始离去，已经离开了教会，再重新上演刚刚十世纪第二章里面的场景。在这个千禧年世代里面，跟这个新的 Generation Z 这个 Z 世代里面，他们所经历的是什么？他们所经历的是一场科学的通讯上的资讯的爆炸的一场革命。他们所经历的跟我们现在当年我们所经历的是完全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习惯改变，他们的学习方式改变，他们的沟通方式改变，他们的思想行为简直是一个从外来星球的人。我们说他们是讲火星文，他们写的是火星文字，我们完全不懂。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年轻人很难搞，很难去带，这都是一群小屁孩，根本不听话，我们跟他们在一起完全没有这种交集。那尝试要把这个年轻人带到教会的人，帮我放下一张。他们就尝试的用一种把主耶稣搞得很酷 right？ 主耶稣他可以有刺青，可以去 Starbucks， 可以有 iPhone， 然后来牧养我的小羊，成一个雅皮嬉皮型的耶稣，然后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做一些传统做一些这个现代音乐的敬拜赞美，或者是把我们的这个讲道的方式等等等把它改成非常现代化，想这样子来吸引年轻人。可是我跟告诉各位啊，其实现在物极必反，我发觉有很多很多年轻人呢，他们现在去参加的 church， 我们英文叫做 high church， 所谓的 high church 是他们非常注重这个仪文的规范的，像英国的这个国教 Anglican church， 他们的这个行，就是我们中文讲的繁文缛节， 可是呢，他每一条的这个敬拜的方式后面却非常有极深的属灵的意义。而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发觉就在这种仪式当中，他们重新与上帝产生了连结。而这一代年轻人，他们所追求的情感，他们所要付出的所谓这种真实感，这种人际关系的真实，他们发觉不是这种所营造出来的敬拜的气氛所能够取代的。他们要的是一个一对一的真实的生命的灌注跟投入，是一群真实愿意去关心陪伴他们，与他们同走，了解他们内心挣扎，他们的挫折的内心世界。但是我刚刚所分享的那个东西呢，帮我放下一张，所分享这种负面的数据也不经意的中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产生了，我把它称为千禧年世代的焦虑症，这种 millennial 的这种 anxiety 这种焦虑症。这是这个2015年这个基督教今日基督教的封面里面的一篇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章，这个作者叫做 Andrew Root， 他这个里面特别提到了一段非常发人深省的话。他说我们呢，看见教会出现的危机，我们的信仰的传承出现了很大的漏洞，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年轻人带回教会来。他问的第一件问题是，他说我们把年轻人带回来，是我们真正的去关怀这批年轻人，还就是我们只需要让我们的教会充满活力？我们对于那种渐行渐远的那种千禧年，而且越来越多人他们说他们只是 spiritual， 他们不是 religious， 还有一些人叫做 none， 叫做 none， 就是完全没有宗教信仰。对于这样子的千禧年的这个时代，我们是要他们遇见真实的与上帝的福音的大能受到冲击 encounter 转化他们的生命，还是我们只想把他带到我们教会里面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友？我们所担忧的是我们教会是不是明天就关门了，还是我们担心，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他们的生命真正是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这一群被福音的大能所转化的，成为一群具有使命型的门徒，有国度观的基督徒，可以继续的把上帝的信仰来传承下去。这是 Andrew 在这篇文章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让我们重新反省，我们做青少年事工，我们做第二代的信仰，我们为的是什么？为什么？因为在这篇文章里面其他的题目，它是回到了这个Bonhoeffer， 就是潘霍华，他的一篇神学的论述，待会我会继续分享。所以我要问一下我们自己的心态，帮我放下一张。约翰卫斯理曾经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这个世界是我的牧区。这个是这个 Methodist 创办人他一个非常宏大的心愿，他说这整个世界都是我的牧区，都我要去这边去传福音，所以造成了在北美的大复兴。从英国剑桥到了美国以后，他这样子兴起了一批一批的这个在美国的这种复兴运动。可是我刚分享过，如果我们只是要求我们年轻人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成我们的会友，有时候我们在思想是什么？这个牧区就是我的世界。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这个世界是我的牧区，我要做外展，还是我只要把它带到我的羊圈里面？这个牧区就是我的世界。我们的教会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有多少的人数，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多少人受洗，而从来不关怀在这个世界外头的社会的需要，而且是这个年轻人现在最关注的社会的公益，对于这个世界价值的冲撞，我们对于同性恋，我们对于贫穷，我们对于饥荒，我们对于灾祸，我们对于人口走私，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盐和光，不是做盐做光，是是盐是光的角色。我们应当对这样子的不公义，我们要产生什么样的回应？这个要把它拉回到更远一点。1974年，开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会议，叫做洛桑会议。在菲律宾的洛桑，他这群将近4000多名的教会领袖，开始为整个福音 全球的福音做一个战略性的规划的时候，他们的1974年的洛桑宣言里面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一个命令，一个大使命，两个训令。大使命就是我们要去把整全的福音透过整全的教会来传给整全的世界。可是有两个命令，第一个命令呢是福音的训令，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第二个训令呢叫做文化训令，所以一个是 evangelical 的 mandate， 一个是 cultural mandate。对，传福音我们要人去传福音，但是文化的训练里面是我们要对我们现在所身处的环境，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事情，我们教会必须要做进行一个关怀。可是中国教会在1974年成立了一个叫做华福福音中心，就是世界的华福大会，华福他们所推动的是在全世界的普世华人做宣教做传福音的工作。可是我刚提过，年轻人看我们的教会是一群反制的，非常封闭的，非常保守的，只是一群像一群俱乐部里面的一群人。我们对于外在的我们的社群的文化，我们却从来很少参与。所以华人在江上，我们过去的很多的教导里面有善和俗，有世俗的，有这个神圣的，包括我们的话语里面，你会有什么全职侍奉、代职侍奉，有没有看见？其实这两个是不同的职啊。全职表示是全部的圣职，你代职表示是带你世界上的支帐篷。我们把它分成两个区隔以后，就发觉在工作是我们工作的生活领域，我们教会是我们教会的生活方式，这两个东西完全没有结合。我们的年轻人就在这样两个世界当中被割裂，一边唱诗歌说这是天父世界，然后再唱一首诗歌说这世界非我家，那我到底我现在哪里？我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那我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我的身份，我的地位，我这群被上帝所呼召他的基督徒，我们应当如何来活出上帝在我们生命一个神的形象所被造出来的人，这一群被上帝所呼召出来的教会群体，我们应当在这个社群里面发挥什么样的影响力？中国教会在这方面非常非常的少的教导，提到的就是读经、祷告、灵修、仰望上帝，这是完全正确的事情。可是在实际的生活领域的操作里面，我们的牧者或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导非常非常的贫乏。帮我放下一张。所以 Bonhoeffer 刚刚讲 Andrew Root 他这篇文章里面，他特别提到的 Bonhoeffer 潘霍华，这是二十世纪初期德国的路德会的一位牧师，他最后被希特勒关起来，最后在希特勒他们投降之前的21天被吊死。他的出身，他其实是一个年轻的，他是一个青少年牧师，他最早期的时候他是一个 youth 的 pastor。 他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有感而发是什么呢？有感而发是在希特勒那个时候，在1930年代准备发生二次大战之前，希特勒他掌握了整个年轻的世代，用他的名气可用，用年轻人的 spirit， 用年轻人那种活力，把他注入到这样子一个军国主义的环境当中。他担心的是什么？他担心我们的教会啊，他担心我们的教会把年轻人的活力注入到我们的教会以后啊，我们仰仗的是年轻人的 spirit， 而不是仰仗我们的 Holy Spirit。 他要的是不是说年轻人来到我们教会面热热闹闹，我们看起来这种充满活力。他说教会的未来不在于年轻人，教会的未来是耶稣基督，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他亲自重价买血，他宝血所买来的，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教会是上帝要教会去完成大使命的一个最终极的一个设计，而这群教会他们的最后的元首基督在于我们与他的连结有多深，我们这个教会基督的身体才能长成多完全。他说年轻人任务不是去重新塑造教会， 我们不需要去尝试的让年轻人进来以后改变我们的敬拜方式，改变我们的这种好像我们过去的这种教条主义。年轻人他说在教会里面他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能够聆听上帝的话语，也就是给我们教会的托付是我们教会的讲台必须要能够忠实的按着正义去把上帝的话语去完整的来介绍分享鼓励，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去聆听。教会的任务他说不是去得着年轻人，教会的任务是去教导和传扬神的道。你传扬神的道，真正神的道，你就会得着这批年轻人。我再讲一遍，你只要去传扬上帝的道，而这个道真的能够转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转化以后，年轻人看见我们生命转化，他也会来到当中。放我下一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1节到5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很快的跟各位分享，就是提摩太收到保罗的书信，保罗来告诉提摩太他对他的这种感谢和祷告。第5节，他说我想到你心里的无畏之信，这个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帮我放下一张。在这个字是两个字跟把它放在一起，一个是内，一个是住。后面那个字根呢，是说一个家，可是这个家呢，翻成我们英文是翻成 reside， 或者是这个就是住在里面。这个家呢，它不是一个建筑物而已，它这个字根的意思是说，在这个家里面有一个人，他正在影响另外一个人。这个叫做家。所以教会如果是上帝的家，表示什么？表示在教会里面有一批人在影响另外一批人，有一批属于上帝他们成熟的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正在影响他们下一批。所以这个字叫做在，保罗把它我们中文翻成在，但是希腊原文里面是一个信仰住在一个人心里面，开始影响了他。所以先影响了从他的祖母罗伊，影响到他的母亲有尼基，然后母亲有尼基再影响到提摩太，所以他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既然也在你的心里，他的后面的引申就是，那我也希望你继续去影响你的下一代。所以这个信仰的传承就在于我们必须是自己，帮我放下一张，在信仰的传承，就是我们在分享我们的信仰，我们在传承我们的信仰的时候，理性逻辑和教育是必须的。但是 Dallas Wheeler 他讲，这个事情是不够的，它并不是最有效的，不是借着一个逻辑上的辩证，我们的这种真理的这个加以分析，把它变成一个条条框框的几点式的架构。他说，一个更好去传扬上帝话语、耶稣基督话语的方法，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榜样，也是我们成为别人所读的第一本圣经，甚至有很多时候我们成为别人所读的唯一的一本圣经。要阐明耶稣的信息， Dallas Wheeler 说，我们必须是一群转化的群体，活出那个反射耶稣自己的生命，一个慈爱、谦卑与柔和的生命。我们自己的生命必须要先经过上帝话语的转化，我们才能够去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我们的生命并没有被上帝的福音所感染，去加以去颠覆的话，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没有办法去认识到上帝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带领。帮我放下一张。我们不可能产生一个我叫把它称为叫做甩不掉的信仰。这是一本书，中文书，英文叫做 Sticky Faith， 这是富勒神学院他们所写的两个教授讲到下一代的信仰传承里面，如何去帮助这个信仰能够传递到下一代，成为一个 Sticky Faith， 甩都甩不掉，一个黏大大的信仰能够黏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的生命必须要得到这样的转变。帮我放下一张。所以这边跟各位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去做一群去效法基督的人。这个老头子他的名字叫做Conrad Lawrence， 他是一个奥地利的一个动物学家，他是1973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他所开发的他所得奖的这个题目开发了整个我们在生物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叫做动物行为学。他在60年代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就是这些家禽鹅啊鸭子或是这个他们在小鸟他们在孵化的时候，他做的实验是，当如果这个小鸟在孵化，它盯在那个蛋面前，当这个蛋破壳了以后，小鸟伸出来头探出来的第一眼，他看见的第一个会动的物体，他就认定这是他的爸爸妈妈，然后这个小鸭子小鹅就会跟他一辈子，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你看见在这个荧幕的右下角，如果你看得见的话，有没有三只小鹅小鸭子跟他走来走去，就是当这他们在孵化的时候，他在他的面前，他看见他就跟着他走。他后来又做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实验，就是他发觉啊，这种认定我是你的父母，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窗口。你超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再去跟他摇手，他根本不理你，他已经认定了他自己的父母是谁。表示在我们的信仰传承当中，我们有一段非常宝贵的一个空窗期。在我们的信仰的传承当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空窗期，就是在我们的第二代子女当中，我们必须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他们所效法的，他们所认识的。这个在英文他们翻成叫做 imprint， 中文把它翻成铭印，就是你把它印在你的心板上面，印在你的脑海里面，让它成为一个终身不能够磨灭的印象，它就一生一世的就跟随。每一个门徒的训练，每一个门徒的教导，门徒的同行，其实发生的就是这样子一种传递的方式。我们必须要一群人去效法，去跟随。所以放下一章，哥林多前书第14章16节这边讲过，所以说我求你们来效法我，我来求你们来效法我。这是保罗跟众弟兄姊妹们他们的这个一个挑战。这句话保罗讲，大家觉得理所当然。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一个本事，跟别人弟兄姊妹讲说，哎，张弟兄、潘弟兄，你来效法我。在你们教会里面，你们敢不这样讲说，嘿，你来效法我？你会说，我何德何能？我算哪一根葱？我怎么可能让你来学习效法我？你会觉得哈，我们自己很无力，对不对？你帮我看下一章，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里面，保罗他怎么讲？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要想起将近11年前我的老大在父亲节的那一天，他所寄给我一张卡片，我写给我一张卡片。在那张卡片的前面开始的时候，写的都是一些比较恭维的字，这种所谓我把它称为属灵八股。他说，就是感谢爸爸，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抚养我、带领我、供给我一切的所需，然后陪伴我，给我很多的指引。到了那封卡片的末了的最后一段话，他深深的吸引住我的目光。他说：“爸爸，我要效法你。”到后面说：“不，让我把这句话收回来。我要效法你现在正在效法的那一位，我要效法你现在正在效法的那一位。”那过去那时候做父亲16年，我尝试的在我们家里面，我尝试的想去扮演一个敬虔的父亲，我尝试的想尽我最大能力来营造一个属灵的环境，把我们的孩子们能带到上帝面前。可是我完全不晓得，但是这个卡片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跟确信，因为我的孩子知道我是一个不完全的父亲，我是一个有罪的父亲，我是一个 没有办法用恩慈相待来带领我的子女们，我一个自以唯一非常骄傲自大的父亲。可是他知道，他知道只要我的父亲在效法那位基督是完美的，我效法我的父亲，像我父亲在效法基督，我来效法基督的话，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传承，要各位认识到这个福音的本质是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主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所以帮我放下最后一张， John Piper 讲过这句也是让我非常汗颜的这句话，他说福音的目的啊，福音的目的不是把人上送到天堂里面去，他的福音的目的啊，是让人去得到上帝。如果你来到天堂没有耶稣你很快乐的话，他说其实你根本不应该来。如果你到天堂的目的只是为了说我们将来一个永生的盼望，在你没有痛苦没有眼泪，你想掉的就是那个他会我们的身体得赎等等等，你却从来忘掉在里面我们去天堂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对上帝的福音我们认识的是非常的肤浅。如果到天堂没有耶稣我们也很快乐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重新审视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所传的我们所分享的到底是哪一种福音，是不是加拉太书里面讲的那种别种的福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光景。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样子一个不直觉的道路当中，我们就把我们的人呢，有时候讲说我们就抱着十字架直落地狱。我们的福音要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以上帝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形态，我们来效法他的样式，我们的价值观生活观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与耶稣重新对焦。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上文化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一群拥有真理的人对上帝产生一个信心的回应，而我们所见证出来的是用爱心包容将上帝带来倾倒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教会。这是这个世界的年轻人他们所希望看见的，他们所希望看见的教会，这样子的教会才是他们年轻人在这个里面他们真正愿意聆听上帝话语，上帝的话语到被传扬的地方。我想最后大概还有几分钟时间，我就请Mary 姊妹来帮我放我刚刚做准备的一段小小的 video。 这个 video 的内容呢，我先跟各位简单的一个分享，是一个父亲，年轻的父亲，他所你先帮我停一下，我再做一个简单的，你先帮我稍微这个，谢谢。这个父亲他在接到了一封电话，他的年老的父亲即将病危，所以他赶快去见他最后一面。在他开回家的去见他父亲最后一面的路上，他的脑海里不断的思想他的生命当中如何受到他父亲的影响。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位祷告的人，是一位敬虔的人，他的父亲是一位乐善好施行公义好怜悯的人。他是他的父亲是他最孤单最无助的时候愿他一起陪他玩的人。他也想起他在年轻的时候青少年期间父亲跟父亲敌对非常反叛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他的父亲仍旧是一位祷告甚至主动向他伸出援手的这样子一位父亲，有一双手的一位父亲。他也知道这个父亲他也永远不能忘记他离开大学离开家进大学的时候他父亲对他的最后一份拥抱。他的故事的结局我让各位自己去揣摩去反思。我请姊妹你来帮我放，谢谢。 故事的结局就是，当这个年轻的父亲回到家里面，他自己会开始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他自己的儿子也刚好从房间里面出来，看见他的父亲也开始祷告。信仰的传承其实是一个行动的彰显，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顺服在上帝的旨意跟带领当中，我们成为这一群能够去影响我们下一代的门徒。这地方与弟兄姊妹共勉，愿我们能够在这样子一个弯曲背逆的时代，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被上帝福音所转化的上帝的门徒，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愿主让我们成为一群具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成为一个因着上帝的福音的大能所改变，我们能够在上帝的呼召当中，我们做出一个顺服的回应。带领祝福我们教会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言行思想里面，我们不断地来开始反思，今天我们在上帝永恒的计划里面，我们心中还有哪些是上帝要我们赶快把它除去的偶像，还有哪些地方是我们自己不能够成为是盐和光的阻拦我们的这些不讨上帝喜悦的部分。也带领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所看见我们这群不完美的父母们、叔叔伯伯阿姨们，但是却在上帝你自己公义的、有正直的福音和怜悯的恩典当中，我们这一群属于上帝被呼召出来的子民，在这个世界里面成为你被造在山城上的一个高台。愿我们教会所散发出来的基督的馨香的气息能够浸润我们四围的华人，甚至是华人以外的社群，看见这一群弟兄姊妹们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在这里，我们与世人来分享耶稣基督。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